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刚刚钟英姐在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着祷告着有点迷糊，我想我所以担心的就是待会儿我说到一半，我怕弟兄姐妹有打瞌睡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很宽容的，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怎么样，我在想怎么样保证让大家不打瞌睡，这就是我成功的，这就是我这次分享成功的。我想尽量的把这次分享的时间缩短，另外呢就是多一点跟弟兄姐妹的互动。那上一周我在服侍的时候出了一个岔子，就是把那个家庭二组那个分享那个服侍的时间提前了一周，那没有跟家庭二组的弟兄姐妹讲，那引起了很多的误会和那个当中遇到了，当然让大家很困惑，所以呢在此跟大家道个歉。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我突然就想到我这在这个教会服侍当执事这接近三年的时间吧，也遇到也怎么说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让人失望的事情。我想这其实也就是神给我启示，我需要很多方面需要成长。其实我发现真的是在教会服侍过程中人的成长非常快的，真的是从一个孩子慢慢慢慢向成人世界发展，其实也帮助我在后面工作当中也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这就想到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就是大家还记得吗？教会的主题是啥？有记得的，我还以为大家没人记得，我就想这个主题白痴了，就是建造自己关爱灵舍。哎，我能拿一下那个啥？对，就是建造自己关爱灵舍。我想关爱灵舍可能是并不是 priority 的，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建造自己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如何成长，我们的属灵生活如何有长进，我们肯定会想到有哪些可以做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还有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门徒培训等等这些workshop。那还有一种观点是可以去直接去神学院去深造去，这是另外一码事了。那我在想，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团契中的生活，我们在家庭中的生活，其实也是造就自己、让自己属灵成长的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今天分享内容呢就是和成长有关。那我今天分享经文就是约拿书。约拿书其实是我最近之前一个月在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在带中班的时候跟孩子们在分享这个约拿书的故事。那我想也借机把我的分享把我的一点感悟分享给大家。对，我就是所以今天我就是从属灵成长的角度来读约拿书。我们一起做个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中还能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来高牧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向你敞开。主也真的求你高牧我的口，让我所说的尽是洁净的话，让我所说的都能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对，那如果我们提到呼召两个字，如果我们提到神对人的呼召，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哪些圣经中的人物？亚伯拉罕。还有什么吗？对，摩西。摩西是神让他去干什么呢？让他去回到埃及，去把自己的这个子民犹太人从埃及为奴役的这种生活状态中带出来。那摩西一开始有没有很爽快的答应？没有，上帝让他回去，摩西说不行。上帝怎么说？摩西说，第一个他找出了第一个借口是什么？是他们不会相信我。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神为了让摩西相信，他做了真的是煞费苦心，变了很多魔术，当然就是神迹了，变了两段在摩西面前展示了两段神迹，就是为了让摩西能够相信我在帮助你，你要相信我。那摩西接着又找了什么借口？我口拙，我结巴，你不要找我。对，那上帝怎么办？上帝就告诉说，谁是赐人口才的？是神，也是希望摩西能够相信自己，相信神会改变你，赐你能力。那又变了魔术，又显了神迹，又让摩西要有信心。这下摩西应该怎么样？应该欣然接受了吧？但他还是没有。 他怎么样说，哎，算了算了，你想找谁就找谁吧。上帝就非常的生气，但是虽然他这样百般的推辞，但是摩西最后还是欣然的顺服了神，就回到了埃及。大家还能想到谁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对，有保罗。保罗拿着这个抓捕基督徒的这个命令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又遇到了神迹。那神对他说什么？说保罗起来，你所当做的事没人必有人告诉你。那保罗就欣然的顺服。还有没有想到撒母耳的？撒母耳童年的时候在，应该算是他们那时候的神学院吧，还小的时候晚上听到神在喊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怎么回答？很有名的一句话，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是我们那个唱那个赞美诗的一首歌词，就是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当然还有彼得，耶稣彼得在打鱼的时候，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说，放下你手中的活跟随我，我让你得人如得鱼。我想我们想到这些那么多人的名字，最主要的一些原因是这些人都是比较正面的形象，就是上帝说什么我就跟你走。有些呢会有点反复，心里有些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很少会有人会想到这个约拿。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比较负面的形象。为什么说他负面呢？就是他听到神的呼召之后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吧，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预备起。觉得这人是不是很有个性，非常与众不同，跟前面的几个榜样非常不一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首先，约拿跟彼得啊，或者说摩西受呼召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是不同的。因为约拿在这时候已经在这之前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一个先知了，所以说相较于其他的彼得啊或者摩西来说，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是个神职人员。或者说他对圣经的了解，或者说他对神的律法，他是颇有了解的。我相信他应该知道听命胜于献祭这样的诫命。那另外一点，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有个城市叫做尼尼微？大家知道尼尼微是在哪？对，亚述帝国的首都，知道现在在哪？在伊拉克，有人说是伊拉克的首都，就是在两河流域，所以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上帝让约拿去做什么事呢？是他跟约拿说，他发现尼尼微人罪恶多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尼尼微人传达神的话语，就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恶，神都看到了，对吗？那有一个问题就是，约拿是什么人？是哪里人？以色列人，对吧？对，其实更适合应该叫犹太人，因为那时候已经分裂成犹大国和北国了，所以更适合说他是犹太人。那我们也可以统称为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他要向尼尼微人宣告神的话语，那他是在向谁说呢？是不是向外邦人？对不对？那其实我们非常需要着重强调一点是，在这里约拿是应该是旧约中第一个正式受呼召向外邦人传福音或者说传教的这么样一个先知。虽然旧约中我们看到有些先知是坐牢的时候或者正好做俘虏的时候向外邦的君王讲神的话语，但那都是被动或者正好有这个机会，但正式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这也解答了我们经常对那个圣经的一个误解。我们会觉得在新约中那个犹太人怎么看到神像或者像法利赛，不是法利赛，像那个外邦人传福音，好像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也以至于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发生的第一个分裂或者第一个纷争就是什么？就是该不该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该不该信主，以及外邦人该不该受割礼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觉得给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犹太教好像是比较封闭的，好像在旧约当中神没有让犹太人去向外邦人传教。其实约拿书整个一章节就是都是在说神如何让约拿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好，那我们回到经文，约拿得到了这个呼召以后，他选择了逃避神。那为了逃避他选择去哪里？去了一个地方叫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应该是个港口，他遇到一个船要往他驶去。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一个就是欧亚，应该是中东和欧洲的地图。那我们设身处地想，如果你是约拿，我们经常说你让我往东，我偏往西走。那以色列在哪儿呢？这个，对，以色列应该在这个附近，是不是？那个尼尼微在哪儿？在这儿，两河流域，对不对？所以是往东走。那我们说了，让我往东，我偏不往东，我就往西。那大家猜猜看，这个他是在哪？这个地方西边，想想看，西边那么多，欧洲那么多，德国都有。大家看西边在哪？大家猜猜看。哦，有说土耳其的，空河想的还是比较近的。意大利还是挺近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考古证明，他说他以前是西班牙。所以他走的是非常非常远，为了躲避耶和华，他走了非常远。那我记得我当时带儿童主日学讲到这儿的时候，我问当时有 Felix 还有那个雨涵在，我说如果你们是约拿，你们不想去，但你们总得找个借口，你们找个什么借口？然后 Felix 就说那个太远了，不想去，太远。那我后来我一开始想是挺远，后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说想不对啊，这个。你去他是不是更远吗？你这个借口真的是，这个借口其实是选了非常好，就是我为了躲避一个地方却去了更远的一个地方。对，非常有意思。对，那我们其实可以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带这个问题继续读下去，就是约拿在这里除了躲避神以外，他还在躲避什么？这是可以我们带着的一个问题。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圣经中其实还有一个关于躲避的逃避神逃避躲避神呼召的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扫罗在被撒母耳高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的时候，扫罗已经向所有人说了啊，我高立我们的这个国王扫罗闪亮登场，哎，扫罗不在身边，所有人都去找扫罗，扫罗在哪？终于在他的家里面找到了扫罗，他躲在了一个衣柜里。扫罗他非常恐怖，他不自信，他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呼召，他不配这样的成为帝王，成为一个国王。那这是另外一个关于逃避的故事。那他扫罗逃避是因为他恐惧，他害怕。那约拿逃避神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阶段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约拿为什么要逃避神。我可以跟大家讲讲那个儿童主日学里面孩子们的一些回答。Felix 除了说太远以外，他还说了一个，他说太危险了，有没有道理啊？非常。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尼尼微人去宣言去说你们有罪，这个后面要不要悔改他还没有说要说，但只是说你们有罪了，神知道了你们的罪，大家可以设想他会有怎样的结果。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世上，向人传达福音，告诉人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的代价是什么？被钉上了十字架，是不是？那么耶稣的门徒呢？耶稣的门徒也向世人宣扬神的福音、神的爱以及悔改，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是殉道。除了约翰以外，很多的门徒都殉道了。这正印证了这个约翰福音里的一句话，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哦，好，那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雨涵说的，他说他们不会相信。我觉得雨涵虽然年纪很轻，但是这个回答答得非常有深度，很有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在传很多时候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就是我们身边有同事，有华人同事，我们平时都会接触，都会说哦，我在教会里面敬拜，但是总会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我踏不出去那一步，就告诉他向他介绍神，向他介绍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个人对我个人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我就会觉得我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他不会相信，我会先入为主的觉得他会觉得我是个怪物，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一直阻碍着我，甚至或者更多的弟兄姐妹去向他人传达福音。所以我觉得孩子说的这两个答案都非常好，但是终归来说，孩子们的世界还是很美好的，他们心目中内心中没有太大的仇恨，没有太大的都是美好很纯洁。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就是约拿逃避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有跟他们介绍以色列和亚述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亚述帝国是在中东地区非常大的一股势力，他们所到之处闻风的那些国家都是闻风丧胆。可以看一下这个亚述国就那么大啊，这个蓝紫色区域都那么大，那以色列就在这那么小一块地方。他们为了让这些国家都臣服，利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套战术，叫做三光战术。三光不是傻子，三光哪三光呢？凡是抵抗的全部杀死，那凡是留下的有用的全部抢光啊，前面是杀光，这是抢光，然后剩下没用的呢就全部烧光。以至于在这种威胁下面，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投降，那其实在那个圣经中，包括以赛亚书啊、历代志啊，很多地方都记载了以色列和犹大开战的这样的各种记载。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然后说是仇敌或者死敌。我相信对于以色列来说，亚述就类似于夺我妻儿抢我田，誓与亚述不共戴天，他会有这样的这个一种想法在里面。那我们有时候会想，那普通老百姓是这样的，那约拿不是个先知嘛，应该属灵境界高一点啊，不应该也有这样那么仇视敌国是吧？那我们可以提前看一下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如果熟悉约拿书，就知道最后尼尼微的人悔改，神也原谅他们。约拿在得知神原谅了尼尼微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怎么可以原谅这种人？你杀了我算了。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其实约拿有没有仇恨？有，当然有仇恨。约拿心里对于这个尼尼微人也是抱着敌视的态度。所以一个先知，一个宗教领袖已经这样了，更何况当时的国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仇视的概念在当时是整个以色列国是非常的普遍的。那我们基督徒嘛，都会想我们要原谅我们的仇敌，这我说我都会说的。那个人的仇敌看上去就是比较方便可以解决的，个人的恩怨两个人说说开了也就好了。但是当这个仇恨上升到国家的高度的时候，这就没那么简单。我这里用了这样一张图，我想这张图我们应该都会很熟悉，或者这种风格的图大家都会很熟悉。所以我们如果提到把仇恨上升到阶级仇、民族恨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非常容易被带动起来的，我们很容易会丧失理智，什么以老鼠啊都是瞎扯，就是仇恨、仇敌会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就是爱国主义会成为一种什么，就是至高的道德，成为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来绑架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甚至哪怕你个人意愿是说我想原谅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民族的敌人、国家的敌人和好，但整个社会并不允许你这样做，他会绑架着你。有时候饶恕在这时候就成了一种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我应该是小学还是中学读过的一篇文章，是我们语文课里的文章，也许大家都读过。这个课文名字叫《天职》，它讲的是一个波兰的外科大夫，名字叫 Herman。他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医生。那有一天呢，他讲了他的三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进了 Herman 的这个诊所，偷了他各种名贵的器材，但在走的时候不小心一个氧气瓶倒下压在了他的腿上，以至于他骨折了啊。那就听到外面这个声音以后，护士一个助手冲出来说，哎呀，赫尔曼大夫，赶紧报警，我们这个诊所来小偷了。那时候赫尔曼大夫看着这个双腿应该是一条腿已经瘸了的这个可怜的小偷，那一刻他感觉就是扁鹊啊、什么花狐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来的这种 著名的医生灵魂附体，他说他跟自己的那个医生说，不行，这样的病人我绝对不允许让他以这种状态离开我的医院，我必须要救他。这个小哥后来经过手术之后保住了这条腿，他满含着热泪看着这个赫尔曼大夫，赫尔曼医生说，你不用谢我，这是我的天职。这是第一个故事。啊，过了没多久呢，在当地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车祸，有一个病人，一个车，这个车祸司机嘛，出车祸，他急需要手术，否则就会一命呜呼。那送进赫尔曼诊所之后，赫尔曼一看就认出来，那谁呢？就是当初抢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情敌，或者说就是小三了。啊，这两个人面面相觑，气氛非常的尴尬。这个病人呢，也在迷迷糊糊中一眼认出了那个赫尔曼，就是那个自己被自己整得挺惨的人。那时候感气氛非常尴尬，这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举个例子，就像宋哲看着王宝强，或者那个西门庆看着武大郎，就是那种感觉。那个病人肯定觉得完蛋了，这条命就等于送给他。这时候，这赫曼大夫还是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啊，就跟他说：“你上帝安排你到我这里来就诊，就是让我来原谅你的。”那手术完之后，这个病人呢就保住了自己性命。那个病人也是满含着热泪看着赫尔曼大夫，赫尔曼大夫说：“这是我应该做，这是我的天职。”第三件事是什么呢？这不久之后，二战爆发了，德军在一周内长驱直入，占领了波兰。突然有一天，在他的手术室里送来了一个病人，就是一个纳粹军官，就是占领自己的国家的纳粹军官。他一眼就认出了，就赫尔曼大夫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这给抛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是赫尔曼，大家觉得该不该救这个人？愿意救的举个手。剩下的不愿意救是吧？没关系，这个我们不是做任何道德审判，这都是人性。我说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这个伦理问题。那赫尔曼怎么做呢？赫尔曼就用自己手上的手术刀，割断了这个人的脖子还不是？那一刻他特别特别幸福，他觉得自己就像董存瑞啊、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这些非常有名的革命先烈一样。对，他所以那后来就是德国军队就把他给逮捕了，就说你侮辱了你手上的这把手术刀。然后那一刻，这个赫尔曼这个大夫就说，那一刻反纳粹反德国就是我的天职啊！这是小说里面这么讲。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应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遇到就是对于赫尔曼来说，有人偷了他财产，他选择什么？可以原谅啊。有人偷了他的人，还是可以原谅。但是有人如果成为了他的民族的敌人，有了这种家国恨在里面，这样的宽恕看来并不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判断。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故事并不是强调说爱国是错的，也并不想强调谁对谁错，这是一种人性，这就是人之常情。那我这里讲这个故事原因，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越南，理解越南为什么选择了逃避，也就是当我们就刚刚说，当仇恨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时候，什么和解啊，什么宽恕啊，都成了过眼云烟，都成为了浮云，或者说成为了不可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算我们个人意愿如此，但是社会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其实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挑战。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微博上说，比如说大家在微博上发个帖子说，我觉得日本应该我们对日本人友好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该说韩国人是棒子，大家可以这么尝试着说一下。看看底下的人是怎么回复的。我之所以这么跟大家说，说明肯定我是以前这么尝试过。我也经历了下面的人怎么给我的回复，我又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人性是怎么样子的。对对，这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但尽管我想我们知道什么是合乎神的，我知道我们什么是合乎神的。那但是我也不想在这里批判越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狭隘的地方。正因为我们看到人性狭隘的地方，我们也就知道神的爱是怎样的博大。好，那之后发生的故事 成为了诸多儿童主日学教材和诸多儿童主日学动画的一些题材，因为它非常的神奇。我就用这三张图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是不同的三个教材版本，都是以前自网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关于约拿这个故事有多少版本，多少教材。他坐船逃了，约拿坐船逃往西班牙，在路上遇到了海难，他就被扔下了水，因为船上人觉得把他扔下去，知道这个海难是冲着他来的，那赶紧把他扔下去，他船上人就活了。约拿跳了下去，在水第二张图，在水里面被一个大鱼吃掉，吞了进去。那在大鱼中，约拿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祷告。做完祷告之后，神就让这个鱼把这个约拿给吐了出来。很抱歉，我这张图跟另外两张图风格完全迥异，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这张图非常可爱，所以我就把这张图放在这儿。那约拿得救了，得救之后，神再次给他了同样的这样一个护照，你还是要去尼尼微。那这次约拿选择了接受，他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还想思考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愿意去，但他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待会儿来解释。所以他来到了，看看有没有，对他来到了尼尼微，向尼尼微的人宣扬神的话语，说你们的罪已经传到了神的耳里，你们四十天之后将遇到灭顶之灾。你们将成为继俄摩拉和索多玛之后另一个被神所颠覆的国家。那尼尼微全城，哦，这里还差一点，在圣经中，约拿只是向尼尼微人传达了这样一个警示，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警示，他并没有说你们要悔改，这是圣经中非常有趣的地方，他并没有说你们要悔改，大家待会儿就可以想到是为什么原因。那但尼尼微全城就非常神奇，他们听到这话之后竟然就悔改，这我想说这真的是神奇，如果没有神在当中做工，他们绝对不会悔改。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比喻啊，说现在21世纪的那个索多玛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对，人家说阿姆斯特丹，但是这个不是个很好的比喻，但我只觉得我只是开个玩笑。为什么？那里什么安乐死是合法的，卖淫是合法的，吸毒是合法的，他们就这样有这样的比喻。我跟我们姐妹去，有一次去阿姆斯特丹，在一个市中心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哎呀，在唱我那个什么，就我你真伟大，在一个人最多的地方开唱你真伟大，四周的人就这么走过去，他就像一个傻子，我正搞不懂他是在，我那一刻疑惑了，他到底是在传福音呢，还是在要钱，还是乞丐行乞，因为四周没有人会理睬这样的一个，所以我就想说，你像这样的悔改，真的是如果没有神的做工是很难做到的。那尼尼微人全程是怎么悔改的？他们禁食，而且是国王带头，全身忏悔祷告，身上还披着各样的麻衣。对，那之后呢？神，我们知道神是有恩慈的神，神是良善的神，也是一个非常内心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被神饶恕了尼尼微，他决定不再降灾给尼尼微的城。那我们就知道了后面刚刚我们所说的。约拿的反应，约拿在得知神饶恕了尼尼微人之后做出了怎么样的抱怨，说出了怎么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预备起。这是在向神抱怨，他这里说他祷告说耶和华，我在本国时候就知道什么知道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有时候在宣召的时候也经常读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些话都没说错，但是错就错在约拿觉得这些东西只应该降临在谁身上？犹太人身上，不应该降临在自己仇敌身上。我相信对于犹太人来说，在那段时间神经常听到从以色列大大小小的城里传来了怎样的祷告？神啊，求你保护我们，远离这个亚述人的攻击，求你消灭亚述人，将我们的仇敌从世上挪开。我相信耶和华听到了无数次这样的祷告。那 对，那约拿向神在抱怨，他在质疑神，质疑神的决定，你为什么要救他们的群人，以至于说你不如把我杀了吧，我竟然和这群人一样同流合污，我竟然跟这群人一样都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神国的子民，你不如把我杀了吧。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那我们这里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提的约拿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神救了他一命，从海上出来以后他愿意去服侍，他愿意去传神的话，但他怎么看待他这个服侍，他有没有，他是不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不是希望尼尼微人悔改，不是，他的内心还是希望，我跟你说了，但是四十天后神还是信使，四十天后还是把这个城市从世上挪去，从此以色列人征服整个中东啊，神的国从此降临，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他并没有像神那样，他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我可以这么说。那对，那之后呢，我们就故事之后的故事我们可以一带过，就说神指责了约拿，指责了他这种狭隘的福音观念，同时他也向神也向他启示，就说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愿众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对，神的慈爱也是不分种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想这个启示不只是启示给约拿的，因为约拿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代表，他是他们的一个宗教领袖，所以我想这个启示更多的是启示给犹太人，是给犹太这个族群的，因为当时的犹太族群，我想大家现在也能想象存在着这样一个属灵的瓶颈。好，我们终于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了，冲破自己属灵的瓶颈。那这个瓶颈是什么呢？我想犹太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给我们一种刻板印象，就是它非常的封闭，它有自己的犹太社区，大家如果去一些欧洲的一些名胜的著名的大城市，如果没有被在二战中没有被毁坏的话，能有幸留下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个犹太人的社群，非常封闭。那我那时候我跟我们姐妹去那个布拉格，我们有个去过一个犹太社区，那里有个会堂，应该说也不能叫漂亮，但是至少也有比较有风格的一个犹太会堂。平时的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是安息日敬拜的时候是不允许进去的，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怎么可以进他们的会堂呢，对吧。那这就跟那个我们想的那个基督，我们现在基督信仰完全不一样。大家，我们欧洲德国那么多教堂，我们想去就能进去，任何人都能进去，甚至坐着。就也许你不信神，但是你也可以在那来去自由。我想这就是犹太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其实他们这样一个传统，其实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这也就形成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到底该不该把福音传递给外邦人，引起了整个教会犹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纷争，因为他们的传统中就觉得我们不该给外邦人传福音，或者说这神只是属于我们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有个好东西，我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自己掏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是比较安全。我们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他们的孩子才应该一岁多，就我们要问他，你手上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吃吗？他会说，他会把手放在后面，就说，就像我觉得这就是属灵婴孩的一种表现，就是当犹太人得到了神的启示，就说你要把神的话语或者神的国、神的信息传递给外邦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跨出勇敢的跨出这一步。我想这就是犹太人当初或者现在。依然面对的一个属灵瓶颈。我想上帝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约拿，告诉了犹太人，消灭敌人最好的办法不是杀死敌人，是让敌人知道神国的信息，是向外邦人传教，是带起敌人信主，让自己的敌人曾经的敌人变成你的兄弟姐妹啊！这是神给犹太人的启示，也是给我们的启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想那里面充满着神对于犹太人的这样一个期待，对于神国子民的这样一个期待，期待他们，也期待我们跨越这个属灵的瓶颈，跨越这个属灵的瓶颈，然后走向属灵生命的更高的一个台阶。我们在这一起回顾一下约拿的整个福 事的过程。首先他逃避神，那其实我们刚刚一个问题，他除了逃避神还在逃避什么？他其实是在逃避他自己。他其实作为一个属灵领袖，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很明白，但他不愿意去跨出这一步去成长，所以他在逃避他自己，逃避他自己内心的软弱。那他在经历管教了之后，哎，我想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是觉得约拿是幸运的。他在逃避了神之后遇到了神的管教，神没有掩面不看他，还是给了他机会。那经历了管教之后，他选择了顺服神，但是此时此刻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并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最后呢，他得到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我想这个整个过程，服侍的过程曲曲折折，但是虽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不可能每一步都像约拿这样所经历的，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在服侍当中有相同的经历，获得神的启示。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有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一个过程，逃避神，经历管教，服侍，然后顺服神，最后得到启示，明白心意，然后呢，之后干什么？圣经里没有讲。我们就不得不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那约拿之后有没有悔改？约拿有没有从此以后开始向外邦人宣扬神的话语？犹太国有没有悔改？他们有没有向四周的敌国开始传扬自己的福音？我想这些问题圣经在约拿书里没有给我们答案。我想这是神通过这样的方式启示给我，也是借着我这个机会启示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好不容易知道神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总是说神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已经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许我们通过平日的祷告，通过平日的读经，通过平日的弟兄姐妹之间的沟通，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如何回应神？我们是否会像约拿一样来拒绝成长？或者说我们是否会更努力的去过更好的属灵生活？我想这是整个约拿书结尾上帝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我们如何突破属灵的瓶颈。对，那我们之所以说属灵的瓶颈，那什么是属灵的瓶颈？其实瓶颈字面上就是一个瓶子在那个口上变小了，也就是说它比较难过去。那我想属灵的瓶颈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而且呢严重阻碍我们属灵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首先它是长期存在，说明它是非常难克服。另外呢，它是严重阻碍我们的成长，说明它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我在我们国内一些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讨论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结了，或者说或多或少会有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些几个我列出来的瓶颈，我们可以说说在这里看看。我们不一定要对号入座，我们就每个人可以看看是否存在在我们自己身上。第一个，和弟兄姐妹关系很近，但是和自己的家人如何还是很深。然后圣经中某些第二个问题是，圣经中某些特定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答案，非常困惑，阻碍了对神的信仰。第三个是肢体间的误解长期影响着服侍和彼此的关系。还有是第四个，是知道很多圣经中的知识，但却活不出新的生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第五点，传福音过程中经历的挫折太多了，以至于传福音的时候热情非常的消沉，没有那种热情去传福音。有一点呢，可以举个手。我有三点，有三点的举个手。对，真的，所以我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的瓶颈我们心里都知道，它并不是一些很神秘的隐藏着需要神怎么样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很明白。关键就是约拿书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突破这个瓶颈。我老实说，其实我也没法给大家在这里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因为我自己生活经历还非常的浅，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来突破这样的瓶颈。但是在这里呢，我就可以隆重的向大家介绍我的家庭，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亲。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发生在我原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想通过这样的故事，也许我想大家能够当中能得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首先是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呢，他现在辛苦了，但 十多年前他并没有信，但他虽然平时会带我去教会，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信主受洗。那他呢是个怎么说呢，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很老实的一个人，但就是有个缺点，而且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而且非常急躁，就容易一没有耐心的时候就会突然脾气就上来。那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人家童年，大家如果想到童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出去玩啊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有两次晚上还很小的时候半夜被惊醒，是我父母在吵架，也就是其实源头都是因为我父亲脾气比较急，所以他们这个吵架声音非常响。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梦中突然醒来，我爸把我抱在他的手上怀里，他们俩在吵架，我依稀能见到那个灯在那慢慢，就是我不可能开最大的灯嘛，到半夜了那灯肯定开最那个床边那个很小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这事情对我来说也是种伤害，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晚上如果你让我听到很响的声音，我会心慌，我荷尔蒙会分泌，因为我会害怕这个事情。那后来我父亲信主了，信主呢，大家觉得信主之后应该啊，你会有改变的，别人会跟你说你一定会改变的，你家里一定会都会好的。但其实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越变越坏。我怀疑呢，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更年期到了，他50岁到了那个特定的年纪，越变越差。那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做完作业无聊，做了作业或者做不来了，我无聊，我怎么样，我才开始记录他的暴躁的日期。后来我记录下来，我发现他每个月的第二周特定时间打破，就放飞自我，就开始在家里吵，要么和狗吵，要么我家里养狗，要么和家里的狗吵，要么跟我妈吵，他不会跟我吵，但是我能看到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有搞科研的这个潜质，因为我没有我在没有借助任何课外书的情况下就推断男人也有生理周期。这个知识我是在大二的时候上解剖生理学才老师跟我们讲，哦，我们全班同学，哦，原来是这样，这我三四年前就知道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在座也有很多父母，你们也可以问问看你们孩子有没有记录过你们什么事情。孩子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也挺厉害。那下面给大家介绍我母亲。那我母亲经历这些事情，她并不是传统中那些逆来顺受的中国女青年。大家也知道上海妇女不好惹。她作为那个21世纪独立女性，你来你跟我吵，我凭什么让你啊，就跟你死杠到底。所以家里真的我觉得就差掀桌子了，有时候吵得非常厉害。那我母亲就先跳过这里，要给大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的祖母呢是就是一个基督徒，她很早就信主了四五十年了。因为我的祖父死得早，所以她一直是一个人在生活。那我的祖母有个特点，她没有来过我家。为什么呢？我私下里会说，他肯定觉得我不好。他跟我爸是老二，他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弟弟。那你说，我们就说我爸就是三甲板夹在中间的嘛。那母亲肯定最喜欢大的懂事，最小的可爱。哎，当中的什么都轮不上。所以我父亲，我们就会说啊，他肯定不喜欢我爸。所以我也很讨厌他，那时候很讨厌他。然后，其实后来我发现什么原因呢？是我祖母她怕狗，她不只是怕狗，她还讨厌狗。我有次亲眼见证到他在我们在路上走，他是怎么讨厌狗。狗过来喜欢的人说：“哎呦，好可爱，好可爱。”不喜欢人说：“哎呦，我躲你还不行吗？”我就躲开。他怎么样？咚咚！哇，那种泼辣的，一个70岁、80岁的人，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他的小区，在狗的圈子里面，他就成为名人了，就号称灭绝师太，就是，反正他到的地方，狗都闻风丧胆啊！老太太来了，老太太来了。狗都会逃走。哇，这是他不来我家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那有一次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还挺伤害我的信主的这个过程的。我觉得我信主其实可以再逃个几年，但是他因为自己不喜欢狗，我记得我在我们中山小组分享过这件事，他自己不喜欢狗，就跟我说：“君君啊，你不要养狗啊，耶稣不喜欢狗的。”一个三四十多年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竟然在我面前。我当时不信主，我就知道你这是瞎扯淡。圣经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话？我觉得有问题。那但是神迹就发生了， 就是在发生了这个我们家越吵越厉害之后，父母越吵越厉害，我父亲的这脾气越来越暴之后，他来我家，我祖母来我家，那大家觉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要吵架应该怎么样，进来以后哎呦有什么好吵的啦，不要吵呀，哎呀彼此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说他一句话都不说，直接进来，我说哎呦，我父母说哎妈妈妈，然后我说哎奶奶你来了啊，他直接坐在我家客厅，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开始祷告。这我当时不信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怎么说，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他说话很轻，低着头，哎，我说老太太不是信上帝，怎么信佛了？你怎么开始念经了？后来他说感谢上帝，哦，你还是信上帝。但是我想不对啊，我家都快掀不开锅了，你还感谢上帝？你这不在讽刺我们吗？他就这样祷告，那来了好多次。我记得他那时候来我家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虽然我没有记录他在这个事情，我没有记录他来我家多少次，但是我相信他来我家是非常多的，以至于产生了第二个神迹。他跟我家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一个那么讨厌狗的人，他开始喜欢狗，他开始跟我家狗开始玩了。哎，我觉得那时候非常神奇。那后来情势非常好，稍微缓和一点了，他也不怎么再来我家了，但是他电话一直没有停过，一直说，因为我爸，我刚刚也说，我爸那时候其实已经信主了嘛，所以他打电话，他老太太他耳朵不好，所以说话声音特别响，哎呀，志伟啊，那我爸叫志伟，洪志伟，他志伟啊，哎呀，我们都在给你祷告啊，你会有福的啊，就一直，我在老远就能听到电话里在说什么，对，那我想。在得到那么多启示之后，我想我父亲呢，他我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样，但我后来觉得他内心是有懊悔的。为什么？有个细节，就是他虽然信主，但也都周日去教会，但平时不在教会服侍，他开始在教会服侍了，而且他愿意干什么事呢？就一早去开门去扫地，最后走还关窗扫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父亲是非常懊悔自己的脾气，大家如果做错事呢，大家如果在神面前感到亏欠，会怎么样？多服侍一点，对吧？到教会多多做做事情，觉得哎，正好抵消，哎，米撒拉斯，就是这样。对，那我就，因为虽然我们说神给人的宽恕不是通过我们所做什么，而是我们信什么，但是人总有点小小的算盘，就觉得哎，我多做一点，我们多宽恕一点，所以我能。我其实当初，我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父亲是当时非常懊悔的。那，当然了，那不是所有，我并不是说所有服侍的，这点一定要强调，我不是说所有在教会服侍的人都是做错什么事，我只说在教会服侍，在教会服侍的很多人就说会有这样的心态，你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得去教会多做点事来以此弥补。那如果大家有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特别热情，就你们也可以慢慢推断，就没做过什么，家里做错了什么事。那后来慢慢的发展，就是后来我也读大学了，我就问我母亲，这个他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他有一次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跟我开始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是盼着天天就盼着我早点结婚，他就跟我讲，哎呦，夫妻之间的磨合是要一辈子的。我到现在才慢慢知道你父亲的这个脾气是怎么样的，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说他说，有些时候我知道他要点着了，我就尽量避免。他慢慢跟我讲这些他跟我父亲的这种相处之道。那后来在我不是退学了，然后在家里闲置了一年嘛，那一年多无聊呢，我在家里整理这个以前的东西嘛，我翻到了以前的那个日历本了。就是我当时记录我父亲的这个发放飞自我的这个日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要不再来记录记录？后来我在半年里面，我没有记录到他任何发脾气、暴躁的什么现象。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在润，有时候别人说有句古诗叫"润物细无声"，有些事情的发展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就慢慢的，哎，他就这么好了。我想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我家，我想我也没有再听到什么吵架的声音，我想我有我的妻子可以作证。然后呢，在我家我想现在只有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父亲一个人在练着毛笔，然后呢那里音响在放着赞美诗，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在开始了他们的晚年生活，中晚年生活。所以看后面没有，对，所以故事说到这儿，我在想还是刚刚的问题，我们怎么突破我们的属灵瓶颈。我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首先不要轻看忧伤悔恨的灵，我们神经中一句话，忧伤悔恨的灵神你从不轻看。我们作为陪伴着那个问题人物的这样一个陪伴者，我们也不要轻看别人忧伤悔恨的灵。第二就是有没有代祷，有啊，我祖母来到我家代祷，是不是？还有一些我都不认识教会的人在为我的父亲来代祷。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不只是我父亲变了，我们全家人都变了，就是整个家庭在变化。我的祖母从讨厌狗变成喜欢狗，我从当初非常讨厌我父亲这样发脾气的人，也开始原谅了我父亲。我的母亲呢，也学会了理解我的父亲。我想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一个人面对属灵瓶颈的时候，我想这不是给一个人的功课，而是给整个团队的功课，或是家庭也好，或是团契也好。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张图放在这里。我想这张图这个屋檐下面代表着，也许是家庭，也可以说是团契，一个教会。那我们一直在想如何突破我们的属灵瓶颈，自然我们不能离开自身的努力，还有我们要信靠神。当然今天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还不能离开团契生活，也不能离开家庭的生活。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带来的误解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误解，就是我要在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面前分享见证的时候，总得说一些成功案例，什么什么改变了，原来是黑社会的感谢归正了，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是外面找外遇的，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总想找这样一种成功的案例。但是我想我们或许不用总是追求这些成功的，因为生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充满非常多残酷的一个东西。所以虽然成功案例当然很好，但我想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向他人分享我的软弱，非常坦然地和弟兄姐妹和家人来分享自己所背负不起的东西，所无力改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属灵瓶颈，回到属灵瓶颈，不只是一个人的工作，不只是那一个人的挑战，是整个团契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担当，一起分享软弱，包容软弱，理解软弱，以至于虽然我们最后不一定能战胜软弱，但是我们却能夸耀我们的软弱。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成长，最后发现，哎，我们的瓶颈就这么过去了，瓶颈就被我们这么克服了。最后呢，我想用这样一个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Amen. 谢谢大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